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很多员工为什么离职啊？且不说那些南郭先生被炒掉的那些啊，那你根本能力不行的，你不要说了，你去哪个公司都是个被炒的命，对吧？但是为什么有的很优秀的，马云也跟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就阿里巴巴呀，最早留下来的其实都不是当时马云认为最优秀的员工，最优秀的员工全都跑了。回头看来啊，就马云来看来，就是很多当时最优秀的员工，其实当然现在很多可能混得有点惨，错过了阿里巴巴这个机会。大家也知道，你如果是阿里巴巴的元老，现在哇塞，我就不用说了，大家自己脑补吧。包括腾讯都是有这个问题，前几年最优秀的员工离职率特别高，都跑了。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年公司的状况也比较惨。大家别以为阿里巴巴1999年建的时候也就50万刚建起来，天天开会都是在居民楼里开的，我们公司毕竟还没有经历过这么惨的阶段，但马云阿里巴巴都在居民楼里开。然后马云天天给他们说我们要做中国十大网站，他们觉得马云都是骗子，因为当时就居民楼就50万，做什么十大网站呢？那时候大家也知道，就是1999年期中国互联网已经很火了，那时候网易、搜狐、新浪很多都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了呀，那比阿里巴巴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而且都当时都在高大上的北京，当时杭州跟今天的杭州也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在杭州一个民宅里，一个杭州师院英语专业毕业的跟你说要做中国十大网站，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像骗子？我甚至都觉得有点像骗子。所以很多人干一下觉得这老板不靠谱，赶紧溜号，千万不能在阿里巴巴待久了，待久了耽误了自己，都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叫最聪明的人反而赚不着钱啊，因为他朝三暮四，看哪边给的薪水高啊，就去了。因为初创公司，你想他为了活着，很多时候那个薪水啊，在整个行业中也没有竞争力，或缺乏竞争力吧。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更不会去创业公司了嘛。但是大家要想想，如果你能在一个创业公司待到三年啊，你都成了这个公司最牛逼的元老了，这时候你就慢慢进入收获期了啊。举个例子，首先你的职位和工资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而且同时呢，你也能开始渐渐拥有这个公司的股权了。大家也知道，为啥我其实不鼓励很多人频繁在职场中跳槽涨薪啊？其实你要知道啊，跳槽不光跳的是你所谓的这个工作啊，你相当于在这公司的资历又清零了，而靠工资啊，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实现财富自由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在北京能够拿到个两三万的工资其实已经算很不错的了吧，我觉得是很多人职场的天花板，很可能那年薪也就30到40万吧，你除掉吃住，你刨掉一年能存个20万很不错了吧，那你存个10年也才存200万，存20年才存400万，可能得存30-40年才能说所谓说在北京买房啊。当然我们也不鼓励大家把在北京买房当个目标，但我们就说你这距离财富自由还是太远了。所以要上市最好的情况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机会拿到股权，而股权呢其实跟你在公司的重要程度是相关的。就比方说你去交通银行当3年柜员或者当3年公务员，那怎么可能有股权嘛，对吧？3年公务员，当然公务员本来就不发股权，对吧？就没有这个，你就是死工资。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都说过，要发财就不要当公务员，人家都讲得很深刻了，所以你别想了，就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这节目鼓励公务员们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我这课就也别听了，因为听了你除了心痒痒，其实对你没什么帮助吧。那你去交通银行当3年柜员，你能成为交通银行的股东吗？会给你发股权吗？不会。而且大家注意，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公司再高大上跟你是没关系的，你加入一个公司的时候的存量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大家懂我这意思吧？日后的增量才跟你有关系啊，对吧？我孙雨晨现在加入苹果，加入 Facebook， 我吹牛逼说哎，你看我苹果 Facebook， 那什么牛逼的呢？ Facebook 是人家扎克伯格干起来的呀，苹果是人家乔布斯库克干起来的，跟你孙雨晨屌关系？我入职苹果一个月非常骄傲的感觉苹果是我做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呢？这个公司存量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加入的哪家公司牛不牛 whatever 根本跟你没有关系，这个公司你加入之后发展的是越来越好还越来越坏才跟你有关系啊。而且这个发展的好坏跟你的关系越大，你在这个公司的地位就越高嘛。 就像大家知道，张小龙一开始加入腾讯的时候其实是很不起眼的，对吧？但微信是他做出来的，那在腾讯的地位当然就显著升高了吧。这时候大家知道，这个腾讯牛不牛逼跟张小龙根本没有关系，张小龙自己的牛逼才是真正的牛逼嘛，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儿。而在创业公司，这我们要强调了，三年以上的员工你能待住三年，首先你肯定也不是难过了，否则早都被炒了，同时公司也发展的越来越好，这时候就算你不提条件，老板都会主动帮你提，主动提拔你。因为往往大家知道，这公司过了三年之后啊，往往干的不错了，要新开很多业务线，开这种东西，你慢慢就会成为负责人，就会被领导派到各个岗位上去，开始发挥你的才华了。当然你的水平能力非常差，把老板教的事屡屡做砸，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你这就属于难锅了吧，你肯定会被炒掉。这时候你就想，哎呀，在创业公司当难锅不容易啊，还是进个大公司混一混当难锅。但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我们也不建议你听我们这个节目，好不好？因为你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实现财富自由，因为财富自由之路里面绝对没有一条路是靠当一路靠当难锅坑蒙拐骗成财富自由，太难了，这还是要真刀真枪拼一下实力的。我还是以阿里巴巴为例啊，如果你1999年进入阿里巴巴，跟着马云干三年，到2003年淘宝诞生前夕，你人生基本上就已经进入黄金时刻了。这绝对不是我忽悠大家，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阿里巴巴的资深副总裁啊，合伙人之一童文红就是这么起家的，大家可以搜一下他的故事。童文红是2000年进入阿里的，当时已经30岁，而且没有专业没有背景，应聘的岗位也是我们大家今天觉得匪夷所思的，叫行政助理，其实就是前台，而且第一次面试并没有被录用，第二次再面试通过了，被录取当了前台。大家这时候肯定也说，你被阿里巴巴录取当了前台有什么用呢？不也是前台吗，对吧？你永无出头之日。哎，大家注意，这时候的阿里巴巴是创业公司，2000年在阿里巴巴当前台是有前途的，2017年的阿里巴巴当前台已经是没有前途的了。为什么呢？2017年你在阿里巴巴，首先阿里巴巴这公司大的3-4万人的，你说你在哪儿当前台都不会引起马云的注意了吧，因为马云现在每天都在阿根廷飞往墨西哥的飞机上的啊，就全世界到处跑的，怎么可能注意到你呢？但是2000年你想想，当时阿里巴巴可能就30-40个人，公司非常小，公司就那么一个前台，你当前台，如果你工作做得好，非常容易引起 CEO 的注意，引起你顶头上司领导们的注意。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在创业公司当前台是不好的，我跟你讲，在创业公司当前台，把前台只当成前台的那些前台是最蠢的。很多人实现自己人生的逆袭就是在创业公司当前台起来的，像童文红就是典型的例子。那童文红为什么能够起来，就是因为他当前台当得非常优秀，当得井井有条，当到马云都觉得哇塞，如果让这么好的一个人当了前台是埋没了这个人才，他就走上了晋升之路，对吧？啊，当然现在最高已经晋升了阿里巴巴资深副总裁合伙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知道哪怕当前台你都得去创业公司当，更别说你非常努力方方面面都能做得很好，你当然也要进创业公司，这才能发光发热，让领导看到你，因为你跟领导隔的层级少啊，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像我那个同学为什么会出现去一个大银行先练手练三年，你连毛都没摸上，那当然了，因为你距离交通银行行长，咱别说行长了，距离副行长是不是，距离你们那个分行的那个行长，距离你们那个营业部的这个行长是吧，分行的行长，支行的行长，都隔着可能4-5级的，你就再逆天再努力干破天，人家不可能知道，这个关键原因你一定要注意，人家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教你去独当一面。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创业公司干活也是很占便宜的，因为你成功的引起了老板的注意，如果你干得好。大家有可能这时候又会提个问题说，哎，雨辰，那这个不是要求眼光得很好吗？我这人眼光很容易走样啊，经常看错人，遇人不熟。那我觉得也没不要紧，你就多试几家嘛。创业公司，因为比如说你干一下一年倒闭了，那证明不行嘛，那就再换几家。我觉得你换个3-4家，总还能在本行业中找到一家不倒闭的创业公司呢。啊，我个人觉得是。 你想啊，就算三年你干了三个创业公司都倒闭了，我觉得也比体制内或者进这种大银行先挨三年杀威棒强啊。当然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得坚定信仰。好多人啊，干创业公司如果干了倒闭就非常失落嘛，这个当然很正常，觉得还不如去国企当公务员拿几千块钱一个月旱涝保收啊。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问题。所以呢，我们认为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想独当一面干出点名堂，不想当南郭先生的，想成就自己的事业提升社会阶层，短时间内赚到大钱实现财富自由，加入互联网行业，同时互联网行业最好去加入创业公司，都是你最佳的选择，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你唯一的选择。如果你现在就出一家互联网的创业公司，如果你觉得你们老板非常不靠谱的时候呢，你可以想想我这个话再决定辞不辞职啊。当然了，如果有的人根本就不想干出名堂，就想当个南郭一直混，那我建议千万别来互联网创业公司，因为一下就暴露了，非常难堪，对于你自己来说也会很难堪。